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河北卫视歪曲事实诋毁法轮功、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6年11月27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台湾立委为此法会献上祝福。台湾政要非常敬佩李洪志先生创办法轮功，把真善人带到全世界，并教导出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这群好人使社会能安定，贡献很大。同时更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委刘建国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弘扬大法意志非常坚定，尤其许多中国大陆学员受到严重迫害。他说，由衷祝福法轮功学员都能得到幸福平安，法轮功的坚持忍耐相当了不起，大家凝聚正念之气，互相鼓励，让法轮大法学员在不同国家地区都能坚持到底。刘建国认为，只要大家一直坚定坚持，法轮大法对社会的影响会越来越强大，进而帮助全世界的未来进步与发展。对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弘传大法，刘建国表示，非常敬佩大法师父创办法轮功，把真善人带到全世界。他也直接尊称李洪志创始人师父，他也了解中国大陆学员受到中共严重的迫害。李洪志师父在弘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艰难与危险，绝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长期关注法轮功人权的立委许志杰祝贺法会圆满成功，希望有越来越多人参与修炼法轮功，更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嘉义市议员王美惠表示，他在嘉义常看到在文化公园里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功，据说全台湾总共有几十万人在修炼，每一次的法会一定很多人参加，听说还远从国外搭机来参加的，他相信这个功法一定很不一样，才能吸引这么多人参加。王美惠说，我看那个传单写师父教你们要做个真善人的好人，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也谢谢师父李洪志先生能教出这么多的好人，使社会能安定，贡献很大。
台湾基隆市议会2016年12月2日无异议通过声援中国民众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提案，同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提案内容指出，台湾对于促进中国民主自由法治发展以及维护两岸三地人民的基本人权责无旁贷。基隆市是台湾第15个通过声援溯江案的地方议会。提案顺利通过后，市议员们在议会餐厅门口拉起横幅，齐声高喊声援法轮功，法办江泽民。
11月28日、29日， 真善人国际美展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校园展出，25幅画作在冬日的暖阳下静静地诉说着法轮大法的故事，不少参观者写下他们的感言。一位大学工作人员留言，非常有教育意义，大开眼界，这次画展提醒我们，为了所有人生活得更好，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宽容和善良应该是全人类身体力行的普世准则。一位女生坐在桌前奋笔疾书，她留言说，有时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觉得对人性恶的一面无能为力，然而这次画展提醒我，将藏匿的现实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知道它是重要的一个步骤。
12月1日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轮大法俱乐部首次放映揭露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吸引约50位师生观看。放映后，部分观众主动留下交流影片中的内容以及如何推动帮助制止这一罪行。还有两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主动找到学员了解有关法轮大法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肾脏科医师 Cheryl 库米斯说，我曾经有患者说他们可以在中国获得肾脏，他们是很聪明的人。我跟他们说，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告诉他们风险是什么，现在中国发生的事当然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有些观众在联合国联署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织的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 SOS 全国之旅，从2016年10月3日到11月25日横跨南北岛，途经49个城市，24家媒体派了记者来采访并做了报道，多家媒体把采访的新闻放在头版，以整版的形式刊载，表示对中共活摘器官与法轮功学员受迫害问题的关注。许多新西兰民众了解了每天在中国发生的酷刑及虐杀。新西兰北岛马纳瓦图卫报将法轮功学员汽车之旅活动作为头版新闻，在这篇题目是揭露中国非法器官交易之旅的文章中，描述了来自广东的法轮功学员陈小军在广东四会监狱的8年关押中受到的超出正常人想象的酷刑折磨。他在被关押期间至少3次被抽血检查，而这种检查只针对法轮功学员。主编阿丽莎·卢梭表示，他将继续关注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把这个可怕的反人类罪告诉更多的人，这样才能引起公众关注，并要求新西兰政府对中共施压，停止迫害。塔阿瓦木图信使报头版文章《逃离酷刑》描述了法轮功学员和燕晨女士一家在中国被非法关押遭酷刑的经历，以及法轮功学员黄国华的有3个月身孕的妻子被虐杀的悲惨经历。新西兰南岛时报报道了车旅，并提及了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交易进行了独立调查，以及纪录片《活摘》，批评新西兰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新西兰外事及贸易部长声明，新西兰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迫害法轮功的问题，并会寻求公开的、真诚的与中国当局的对话。
随着冬天的到来，俄罗斯大部分城市都银装素裹，西伯利亚地区近期温度达到零下20度左右，窗外白茫茫一片。2016年12月3日4日，法轮功学员在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茨克、恩加尔斯克、托姆斯克和乌兰乌德等多个城市同时举办了讲真相反迫害活动。伊尔库茨克市一名叫莉莉亚的女士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表示非常支持，听到中共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她非常震惊，说这是违背神的，会遭报应的，你们法轮功学员是好样的，好样的，和人们讲吧，要是我们当初揭露了迫害，共产党对俄罗斯民众的迫害，今天迫害在中国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和你们同在。
12月3日至4日，瑞典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林雪平市中心广场举行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学员们以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横幅展板、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向当地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 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林雪平邮报的记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拍照，并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新乡市法轮功学员傅金泉2016年6月29日晚在郑州监狱九监区被迫害至生命垂危，送往新密市某医院，当晚10点后去世，终年64岁。当晚12点，九监区狱警侯指导等从家赶到监狱，第二天副大队长李广兴宣布不能说傅金泉死亡，只能说傅金泉出监接受治疗。傅金泉去世前每日被强制服用大量的药物，目前法轮功学员庞良在郑州监狱被迫害命危。
黑龙江省汶山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堂于2015年被非法判刑，目前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6年11月29日，监狱给张玉堂妻子打电话，说张玉堂正在监狱的医院里，让家属来。30日一早，张妻来到监狱，看到张玉堂本人身体瘦得只剩把骨头了。妻子得知在此前张玉堂连续昏迷5天，监狱却不通知家属，也没有做任何抢救措施。2016年3月初，张玉堂在泰来监狱因拒绝奴工被吊在门框上许久。
陕西籍法轮功学员马福建2015年在山东省横台县遭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同年9月30日被关入山东省新康监狱。马福建的哥哥近日去监狱探望，见到马福建人已面目全非，皮包骨头，就是一个骨头架，没有睁眼，脖子大动脉插着注射针头，鼻孔插着灌食的罐子，脚趾头与脚掌萎缩的弯曲变形。从马福建2015年5月1号被绑架到现在，除取保候审的2个月外，18个月遭野蛮灌食和注射不明药物，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四川南充市法轮功修炼者曹菊荣医生、胡学成医生、江李琼珍老师、江启国老师、王凤英、曹小兰、任秀丽、李玉秀、田润明、陈以兴、曹树兰11人于2016年9月1日被南充市高平国保大队张潇等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及防暴警察绑架迫害，构陷他们的所为案子于11月29日送到高玉检察院。南充市法轮功修炼者刘兆良和杜秀云夫妇也于9月1日被张潇等伙同高平北塔派出所绑架，非法构陷他们夫妻的案子也于11月29日送到高平检察院了。据悉，张潇还想把构陷他们夫妇的案子与构陷曹巨荣等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弄成同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6年11月27日，阿根廷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致贺词，18位学员交流了他们的心得，一些年轻的单身学员交流了经历过的针对色及妒忌心的考验，如何过关，如何提高心性，并谈到他们如何参与讲真相的项目救度世人的体会。乌拉圭的两位新学员交流了他们的练功点，每次都有上百个人，他们两个人义务交功，应接不暇。每一位发言者在交流大法对他们的改变时，都忍不住感动流泪，在台下聆听的学员也都热泪盈眶。
11月26日，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召开，14名法轮功学员发言，畅谈在修炼路上遇到的各种心情考验和对法的体悟，畅谈如何去掉人心，圆融整体，脚踏实地的注视正法的过程。现场有华语、英语、越南语和波兰语同声传译。巴夏女士在法会上谈到了如何在大法修炼中提高心性，走出自我的体悟和感触。Jakuba Sokolovsky 交流的题目是思想业的问题，他在修炼中发现自己的思想业干扰比较大。 如何消除干扰困扰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悟出向内找才是关键。他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根深蒂固，即使同修指出来也没有引起重视，所以他针对这些执着坚持发正念，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收到良好的效果。此外，他还意识到做好三件事是保持精进的基本要求，是消除各种干扰的最有效办法。因此他坚持读法专心，发正念准时，练功一步到位，并参与各项讲真想项目，最后成功消除思想业的干扰。
2016年台湾高雄各界庆祝国际志工日暨第九届南台湾志工运动大会，12月3日在中正体育场隆重举行，130多队上万人次参与彩撞嘉年华竞赛和表演。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法门大法天国乐团引领所有队伍进场及大会伴奏。主持人称赞天国乐团展现了法门大法的精神，名扬全世界，有了他们让我们全体志工伙伴精神抖擞，非常振奋。连续两届获得精神总锦标奖的法门大法天国乐团今年团长特别表示，这个奖要礼让给其他优质的队伍，但是大会还特地另外颁了最佳超炫奖给天国乐团。
位于美国硅谷南边15英里的传统小镇洛斯加托斯市12月3日迎来了每年一度本地最盛大的儿童圣诞游行活动，法轮大法美系天国乐团参加，格外醒目，给当地观众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在路旁高兴地为天国乐团鼓掌的罗森纳·莱维亚女士是圣荷西居民，她说，我们的世界需要更多像法轮功学员这样的队伍，我知道法轮大法，这个世界需要法轮大法，特别是现在我们绝对需要真善忍原则。
2016年12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诞大游行，为民众带来美好福音，引来观众热情欢呼喝彩。很多观看游行的华人称赞法轮功阵容庞大，法轮功游行队伍成为华人观众谈论的热点，很多华人在游行结束后仍三三两两谈论法轮功很强大，快看快看，法轮功来了。没错，这么长的队伍全是法轮功，真善忍的花车你拍照了吗？法轮功真整齐啊，法轮功队伍这么长啊，法轮功这么多人，今天就是法轮功的游行啊。很多华人在游行结束后仍在谈论法轮功阵容庞大，表演得很好。
11月19日26日南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连续两个周末应邀参加了阿德雷德港和诺伍德市的圣诞游行，他们是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色彩鲜艳的大莲花花车、传统的中国服饰及祥和的音乐赢得街道两边观众的掌声和祝福。
基督城被誉为花园之城，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和南岛第一大城。12月4日举行了第70届圣诞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亮丽的古典服装、雄壮美好的乐曲受到了基督城市民的欢迎和青睐。当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学员精心组装的花车经过时，人们有的招手致意，有的拍照录影，有的欢呼看法轮大法，还有观众双手合十表示敬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向上门骚扰的社区人员证实法轮大法好。2016年11月上中旬，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街道办、凤凰社区、白招牌社区等对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合法行为上门骚扰或电话骚扰。泰安镇街道办还把诉江作为诬告来清查，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地证实法轮大法好，并告诉对方控告是自己的权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然要告。11月中旬，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的两名街道办人员在杨院子村村支书杨明珍的带领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以前江泽民把持司法，想怎么整我们就怎么整。 我们有冤无处伸。现在国家当权者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给了我们机会，也给了中国人民一个机会。我是按照国家法律政策正式控告他的，怎么是诬告呢？11月14日下午，村支书杨明珍又带着泰安镇街道办的人到了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中，转弯抹角的追查肃江的事。法轮功学员直截了当地说，他迫害我，我当然要告他，我有权控告他。该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挺身而出，告诉来人，我妻子十几岁就嫁到我家，几十年来吃药不断，练了法轮功后身体好了，吃得跑得干活干得，我认为法轮功就是好，这个功法真正好，我妻子是个好人，却遭到迫害。街道办人员一听该法轮功学员都70多岁了，感到非常惊讶。农村老人辛勤劳作，艰苦一生，到了70多岁了，谁不苍老憔悴？可眼前这位7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老人，无病一身轻，精神矍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子女都真名实姓地参与了控告江泽民。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因参与了肃江被电话骚扰，对方在电话中突如其来地问，你签字没有？这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签了，法轮功就是好，我妈练了法轮功什么病都没有，我都想练，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练。有法轮功学员告诉社区干部说，肃江的事情不该你们过问，不管立案没立案都不该你们管，那是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管的事，你们管就违法了。社区干部说，我们也没办法，上面什么事情都压到社区来。
河北承德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律师家属抵制迫害。2016年12月1日，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法院对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陈立新、杨立新、李有菊、杜凤琴在承德市看守所非法庭审。这五名学员已经被非法关押五个半月。12月1日早，律师、家属都来到了看守所大厅。法院庭长关峰要求家属凭身份证每家只能进三人。由于长期非法关押，一个月前李有菊就几次晕倒，有关机构仍不放人。开庭时李有菊坐不了，只好让他躺在几个椅子上，枕在自己儿子的腿上，看见妈妈的脸像一张白纸，瘦得皮包骨，儿子哭了。法院庭长官方说，你再哭就不让你在这了。李有菊的律师说，你们法官的心就不是肉长的吗？这样还不放人，还要参加庭审。当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律师一再询问公诉人起诉的目的是什么，公诉人长时间无言以对。法轮功学员陈立新、杜凤琴、杨立新分别讲述了自己练功前后的变化，分别为自己做了修炼法轮功合法、信仰无罪的自辩。每位律师都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陈立新的律师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现任政权所提倡的理念等方面论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李有菊的律师指出宽城公检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并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并当场再次递交了释放李有菊的意见。四位律师互相配合，不重复，各有特色的论述，吸引在场的所有人。法官们静静地听着，公诉人一直低头姿态待着，不敢正视律师。
天津市出现真相图片展板及条幅。近日，天津市区出现印有法轮功真相的大型展板和条幅，内容有法轮大法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展板，以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陈念法轮大法好、天赐鸿福保平安等条幅。
北京通州法院开庭，20余旁听者被绑架。2016年11月30日上午10点，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夏红被北京通州法院非法庭审。前去旁听的约20位法轮功学员在庭外遭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参加庭审的家属只进去两位，都是夏红的家人。中共法院历来声称公开庭审，出于对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案的关心， 11月30日一早，众多法轮功学员陆续来到通州区法院。在进入安检的过程中，有两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带走。警察又先后在法院外围又以查看身份证翻包为理由，带走了两名法轮功学员。在庭外有约17名法轮功学员要去参加旁听，当时来了6-7辆警车，一辆公安大客车，警察50多人一并将法轮功学员推上警车拉走了。据悉，被绑架的旁听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民众已被非法关押到通州看守所。
强制洗脑未成，大庆张灵英又被劫持到拘留所。2016年11月22日，被非法拘禁在大庆721洗脑班强制洗脑的张灵英又被秘密劫持到大庆第二拘留所独立屯。2016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大庆油田钻井二公司原副科长、法轮功学员张灵英被两个警察从单位绑架到大庆721洗脑班强制洗脑。在洗脑班里，张灵英和其他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每天被强制长时间看中共媒体编造的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视频，还被黑龙江省公安厅特警杨波、省610头子顾松海等特别关照，恶人们企图用心理术和恐吓、威胁等动摇张灵英心中的信念。一个多月过去了，张灵英没有被谎言迷惑，也没有被威胁吓倒，恶人不甘心失败，洗脑班解体了，又把他移交公安警察，他被非法拘留15天。
严正声明，本周2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作者：法轮大法弟子家属。我母亲自1998年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18年了。无论在任何残酷迫害的环境下，他从来没动摇，没放弃过，始终坚信师父和大法。即使在狂风恶浪的1999年，我们家一直有一个学法小组。直到2007年，楼里的同修全家被非法判刑，为了安全才被迫转移。母亲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非常不好，全身是病，最严重的就是心脏病。再加之更年期的到来，本身就非常强势的个性，有时会使我和父亲无所适从。那时，我们这个家经常是乌云笼罩，妈妈就是这个家的晴雨表，高兴了还好，不高兴时叨叨起来好几个小时，摔东西骂人，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好。我们稍有反驳，她立即会心脏难受起来，时不时的还要到医院抢救。这一切至今回想起来，仿佛就像昨天。可是这18年来，随着母亲的修炼，一切都随之改变了。妈妈不再乱发脾气，有任何事都是有商有量。遇到我们不对时，她会从法上对我们晓之以理；遇到她有问题时，她就会按照真善忍向内找自己。从此，生活中大家学会的是彼此更多的关爱、照顾、谅解与宽容。大法的修炼不仅使妈妈的身体好起来了，妈妈18年来再没吃过一次药，但身体健康，同时让我们家庭非常幸福。我想这确实是伟大慈悲的李老师与大法赐予我们的福恩。在妈妈修炼初期，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她修炼法轮大法。可是随着这么多年红色恐怖袭来，作为不修炼的我们确实感到十分恐惧，也经常会为妈妈担惊受怕。可妈妈和大法弟子无所畏惧的言行，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决心，让我们震撼佩服。18年来，母亲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人，在李老师的保护下，她从来没受到过迫害，邪恶也从来不敢靠近她。她也经常告诉我们，只要坚信师父，什么奇迹都会产生。随着对大法感悟的加深， 我茅塞顿开，不再恐惧，而是坚信大法，同时要求自己也要做个真善人的好人。虽然我不是修炼者，可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会时刻记住这三个伟大的神字，真善人，尽最大可能的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关心他人。同时我和爸爸经常会拿出钱让妈妈去做救人的事情，我们也常常受到大法弟子赞扬。在工作上，我也会时刻铭记李老师的红银中的少变和谁是谁非，这样让我更多的学会了宽容放下，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工资不断上涨，职位不断高升，我想这确实是伟大慈悲的李老师与大法赐予我们的佛恩。当我们全家为法轮大法稍微做一点点事情，慈悲的师父就会把最美好及化解危难的福分带给我们。我父亲有辆三轮摩托车，一次在路上行驶时突然毫无缘由地侧翻了，整个车棚粉碎。还有一次与急速倒车的大集装箱两车相撞，可是爸爸都毫发无损，没有一点点受伤。我呢，一次差点误了出差的火车，和今年新年刚刚结束的海岛旅行，突遇海上十级风浪，致使全岛预停船返航的突发事故。但为了按时回来上班，我不断地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老师保佑，这些都使我们不断化解危难，平安过关。我想这都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和无量大法带给我们全家的，我们只有感恩感恩还是感恩。所以每年在师父寿辰、感恩节重要节日，我们都会在妈妈的召集下准备一个最美的大花篮，庄严地摆上师父的法像跪拜或合十，送上我们最忠心最美好的祝愿，感恩赐福。我们坚信无论师尊在哪儿，都可以听到他的弟子和弟子家属真心的祝愿与感谢，这是伟大慈悲的李老师与大法赐予我们的福恩。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妈妈的同修在八年前送给了我们一片绿色的叶子，上面盛开着洁白的小花，这正是三千年一现的天界圣花优昙婆罗花。妈妈把它珍藏在一个上面透明的小铁盒里，两边用金黄色的绸缎固定住。妈妈曾带着花去外地、去郊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到处讲真相、救度世人。八年过去了，叶子早已干枯，周围也粉碎掉了，只有中间仅留的叶子上神花依然怒放。这是多大的佛缘、福缘呀！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是在鼓励我的妈妈，这个对大法坚定不移的弟子要不断精进修炼，同时也在鼓励我们这些家属有机会做得更多更好。感谢伟大慈悲的李老师，感谢大法，再次感谢。
人妻与因果，遭高压电击，小伙奇迹生还。黑龙江来港，小涛是个小伙，在本地一个石厂里打工，他很善良，很勤快，也能干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他都干。平时他很愿意和法轮大法弟子聊天，他很相信大法的美好，大法护身符总是不离身。可惜的是他自己不能看大法资料，因为没念过书。2009年10月份的一天，老板让小涛去安电闸的小屋里把地上的那根6米多长的铁管子拿出来。铁管子很重，小涛想把它立起来扛出去，他在离电闸好几米远的地方往起一立，铁管子就粘在了高压线上，他一下就被电吸过去了。有人赶紧找来个木杆把电闸拉了下来，随之他就倒在地上。这时他的全身都变成了黑色，只有牙是白的，老板自己立刻就把他送到了哈尔滨烧伤医院抢救。这时的小涛七窍流血，脚底下打出了个洞，胳膊腿的肉都烧熟了，气若游丝。大夫用剪刀把他胳膊上的肉豁开，把血止住。晚上大夫叮嘱家人轮流看着，一秒钟都不能合眼。血管爆开的时候马上叫大夫，真的一会儿血管爆开一个，一会儿爆开一个，就这样两周后才有了生命迹象，脱离危险。这期间他的婶婶虽未修炼法轮功，但相信大法的威力，一来就在他身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 他刚醒过来，婶婶就告诉他一定要在心里沉念法轮大法好，这样就会好起来的。他表示知道，他心里明白是大法救了他。一个月后，大夫说他的一条腿必须做截肢，不然的话命都保不住。小涛听到这话哭了，他想，我这一生不毁了吗？我才26岁呀。婶婶告诉他，你不会有事的，大法师父会救你的。两周后，大夫说，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下周做截肢。知道此事的亲朋好友来了不少，有安慰的，有鼓励的，暗地里却都为小涛将失去一条腿而极度惋惜。手术之前要做多种检查，看到检查结果，大夫吃惊不小，惊讶地说，怎么好得这么快？决定先不截肢，再观察几天。几天后，大夫高兴地说，好像不用截肢了。又过了两天，大夫决定不截肢了，但大拇脚趾得截去，这时就快到过年了。等再次检查，大夫说，太好了，大拇脚趾也不用截了。大夫感慨地对小涛说，被10000多伏的电打在身上，这种情况没有能活过来的，万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你创下了奇迹，简直就是个奇迹，太神奇了。小涛和家人知道这个奇迹不是他创造的，是法轮大法创造的，是大法师父给了他重生，他和全家对大法师父无比的崇敬和感恩。年前小涛出院，全家欢欢喜喜过了团圆年。如今小涛结婚6年了，儿子今年都5岁了。
河北三河市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河北来稿，孙某某，男，三河市燕郊镇某村主任，他母亲和小姨都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孙某某母亲和小姨一起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孙某某知道后，怕他们被扣在北京，就自己开车到天安门去找。将他们拉回家后，又怕镇政府知道，出于自保心理，将他母亲送镇政府非法关押3天，将他小姨送燕郊开发区洗脑班迫害多天。没过几天，孙某某出现肝病中期，并逐渐恶化，到2009年人都快不行了，脸色煞白，头发也掉光了，整个人都脱相了，到北京大医院换血，一年至少花去10几万元，还找巫医瞧看，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也不见好转。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后，孙某某终于明白真相，肝脏不再萎缩，经常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妻子也念，现在满面红光，头发又长了出来。郭金华，男，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前赵村人，中共党员，在村里当过民兵连长，出事时59岁。2011年5月，大法弟子找到他，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言辞拒绝，坚决不退，说，我费很大劲才入的党，我还想升官发财呢，说了很多诽谤大法的话，并把大法弟子轰走。因受江氏谎言欺骗，至此犯下谤佛谤法大罪。刚过2个月，噩耗传来。郭金华平时以修车为生，懂得电气焊的知识和技术，也做电气焊业务。一天在焊一个大液化气瓶时发生爆炸，一条大腿被炸飞，肚子被炸破，右手给炸没了，血肉模糊，身体碎片有的被炸到150米远。又一个可怜的人被谎言给害死了，只可惜他至死也没有明白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害死了他。白文志，男，原三河市高楼镇镇政府综治办610人员，其父是原高楼镇武装部部长，兄弟三人。白文志排行第三，在他任职综治办期间，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一次，他参与绑架了一名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他把这名大法弟子从车上拽下来，一边用脚踹这位大法弟子的肚子，一边嘴里还骂，让你跑，让你跑，这大热天的，我们满处找你去，你不让我好受，我也不让你好受。2003年年底，白文志出车祸身亡，此时年仅23岁。本来打算第二年结婚的，年纪轻轻就因为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大法，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河北卫视歪曲事实，诋毁法轮功。作者：河北省三河市康景泰。我叫康景泰，是一名法轮大法学员，今年44岁，是河北省三河市人。2016年11月12日，河北卫视播放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视频节目中有我的镜头。几天后，三河电视台也转播了，并且河北日报在11月18日也添枝加叶，严重歪曲事实，报道此事。此事给法轮大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万分痛悔的同时，我想把我亲身经历的事件过程详细的说一说，让受迷惑的世人从我的经历中看清中共的造假新闻是怎样炮制出来的，他们是怎样违反宪法36条和35条，剥夺公民信仰和言论自由，肆意迫害好人的。我首先要说清的是，河北卫视的视频最后那几句什么迷途知返等等是违心话，是我在不配合记者就要让国宝找你执行实刑的威胁之下，以及2001年在廊坊万庄劳教所我被迫害生命垂危的恐惧阴影之下被迫说的假话，还有河北日报报道中的开头和结尾那两句诽谤法轮功的话根本不是我说的，是记者自己胡编，反而把诬陷的脏水泼到了我的头上。报道还造谣说我与妻子感情不好，家庭经济紧张，心理压力大，才更加痴迷法轮功的。最后说什么我很后悔，以后要怎样怎样，其实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上午，三河司法局矫正股股长乔学松打电话得知我在门诊后，追到家中让我配合做一个诋毁法轮功的宣传片。我由于屡遭迫害，怕心很重，不敢断然拒绝，然后他给我列了4点内容：一是怎么开始练法轮功的，二是怎么想到用伪基站宣传法轮功的，三发了什么法轮功信息，四发了多少条，让我写个草稿，周一上午去司法局交给他看一看。中午12点以后，当我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这种害人害己的事不能做，我就给乔学松打电话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也希望他不要参与，这样对他也不好，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他看到我态度很明确，也确实是为他好，让我给副局长雷建国打电话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随后我拨通了雷的电话，告诉他此事我不能配合做，诋毁法轮大法的事是要遭报应的，又给他讲了当前的形势。他看一时说不动我，就说待会儿再找我谈。当天晚上8点左右，雷建国和乔学松两个人开车来到我诊所，说我们这个案子，我的亲戚和法院方面怎么利用关系，怎样因为我转化才判缓，说我若不配合做宣传片，对不起亲戚朋友，他们不好办，如果做了以后还可能会减刑等等。由于害怕和头脑不清，我违心同意了，他们才走了。当天晚上我和家人说此事，家人劝我不要做此事，并且给我很大鼓舞，建议给雷局长写封信说清楚此事。我考虑再三，也觉得写封信可以说得更清楚些，随后在第二天花了一整天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功真相和大家都不能配合做此事的理由。10月24日早上，乔学松给打电话让我去司法局，我带着信找到雷局长，他大略地看了此信，虽有些触动，但还是坚持让我配合做宣传片，还说要不然让国宝找我，或找法院给我取消缓刑执行实刑。我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愿做此事，他说他可以与电视台的人说说， 只要十来分钟就结束。跟我说你只应付一下，回家再去忏悔。我在怕心的支配下，又违心答应，假意配合一下。这时雷建国拿出一份文件，看了看，跟我说了与乔一模一样的四点要求。我看见竟然是红头文件，才醒悟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说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量？感情是中共的政治任务，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不会管我们这些善良群体的感受和死活的。当天下午，河北卫视的记者先去三河法院所谓的采访了解案情，让我等着。大约四点半左右，几个电视台的人来到司法局，问我是怎么学的功，怎样转化的等等。我说我早年因为身患高血压，在大学时学的法轮功，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我屡遭迫害，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又谈了买广告机的目的。他们一听我说的与法院说的不一样，不让我说了，就给我拍了几个镜头。后来我看到做出来的节目，我说的很多正面的话都被剪掉了，只保留了他们认为有用的可以抹黑法轮大法的部分。并且我怀疑他们把我的声音有一部分进行处理了，让人感觉我好像带着哭腔，万分痛悔的样子。我还要说明的是，我的身体不好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残酷迫害造成的。1994年练法轮功之后，不久我的高血压就好了，身体多年一直很健康。高血压的复发是2001年在万庄劳教所，那时候一天十八九个小时不停地捡豆、缝足球，高强度劳累，挨打、受骂、担惊、受怕，我的高血压才复发的。最后我的血色素低至 2.3 克，险些死在里面。多次残酷的迫害与折磨，使我的内心埋下了极度恐惧的阴影。每被逼转化一次，我的身体就更加恶化一次。头晕、高血压、全身发凉全出现了，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2014年，我再次被绑架进看守所，当时血压高达240。20天后，我又被非法拘禁在廊房洗脑班近两个月。我被所谓高压转化之后，身体状况更是日趋下降，当时头顶的头发几乎掉光，时常头痛欲呕，精神恍惚，肾区疼痛，严重抑郁。从我亲身经历河北卫视公然造假事件，我真切体会到中共媒体为达目的，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从而欺骗世人，迷惑大众。从司法局出来后，我一路踉踉跄跄走到家来，我知道我做了大恶事。然而我做了这么大的坏事，师父仍然为弟子着想，怕弟子摔倒了一蹶不振，仍慈悲地对不争气弟子珍惜看护。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在此我严正声明，以前所说所做的一切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从今以后我更加兼修大法，知耻而后勇，在以后的生活中处处事事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弥补给法轮大法造成的损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师父致台湾法会的贺词有感。11月27日晚，我和同修一起被师父 致台湾法会的贺词，同修有感于师父的无量慈悲，背的过程中哭了，我也深有感触，明白了找自己向内看是通向圆满的真修大道。昨天一位同修还在和我交流遭到不公平对待的问题，说协调人对他不公平，他认为作为协调人应该一碗水端平，对哪个同修都一样。我建议他向内找，他虽然答应，但很难继续向内找。我很理解他，我在和同修的矛盾中也有这样的经历。记得有同修对我很凶时，我觉得这个同修已经不是修炼人的状态，甚至不如常人的时候，就很难再向内找。也就是说，不能保持一直向内找，总是在一个点上开始向外看，结果使自己埋藏很深的执着不能被暴露，从而修掉，心性不能提高，总是在该深入向内找时变成向外看了，有时停留很长时间走不出来。现在再看原来和同修的矛盾就不一样了，同修对我凶，是我有一个爱听好听话和不爱听不好听话的人心，这颗心没有经过实修去掉过，一直被掩盖着。我看到这颗心的根就是自我，是私，它已经暴露出来了。当我不断从根上清除它的时候，觉得同修只是帮我提高，真得谢谢同修。我明白是师父帮助我把那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师父告诉我们的是走出现状，通向圆满的真修正道。谢谢师父。最近家里的电子挂钟突然变慢，钟是今年新买的，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更换电池后还是一样，比正常时间慢。我仔细观察，发现秒针有时候在原地摆动，甚至还往回走几步，然后再往前走。对此我一直不悟，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我走的修炼的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倒退往下掉，这是慢下来的原因。要追赶上同修，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就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才行。师父在经文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再次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在面对面讲真相。07年从劳教所回来后，单位不让上班了，提前两年多给办理了内退，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讲真相了。一，真相要讲透。我所居住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占人口数量很大，大街商场、医院随处可见，各行各业无处不在。大法弟子四处讲真相，当然不能回避他们，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师父说，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但我觉得给他们讲真相不适合于直截了当简单的去做，那样会效果不好，因为除受谎言毒害外，他们往往强调自己是信什么的，不容易接受。我曾经因沾真相粘贴被一老太太举报遭绑架。而如果你讲天象变化，善恶有报， 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然后告知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就非常赞同认可。他们中有很多善良人，我退了许多这样的人。我经常从天气冷暖、天灾人祸来提示天象的变化，比如常说天气真热呀，我们这一点雨都不下，你看南方暴雨成灾，房屋倒塌，庄稼绝收，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有的说是呀，有的说还是我们这儿好。我说从根本上讲哪儿都不安全，只不过各地灾难形势不一样，而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呢。因为人心变坏了，腐败搞得上梁不正下梁歪，假货遍地，人心失控，为了挣钱无恶不作，人无德，天灾人祸。见精进要职法正，人不讲道德了，天要惩罚，人不治天治。这样他们都非常理解同意。接着说，你入过党团队，从心里退出来吧，才能远离恶缘，天灭他时与你无关，墙要倒了离他远点儿。他们连连点头，高兴地退出。我常说，你做生意，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宽容忍让，和气生财，不管谁来了，你都给他个笑脸。你看我20年不得病，你骂我一句我也不吱声，你发个脾气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因缘关系，冤冤相报，吃亏是福，能够一笑了恩怨，乐观豁达，当然身体健康，你能顺应这一天理，生意会越做越旺。你辛苦经营挣的是血汗钱，贪官腐败得的是不义之财，你不亏人不欠人，他子孙后代还孽债，有失有得是天理，得一个便宜欠一个债。这样一说他们都接受，有的说你怎么懂那么多。我说过去我也不懂这些，弄得自己一身病。我修炼法轮功有一本书天天看，有的还要借书看一看，有的说一听你说话就不是一般人。我说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江泽民在台上没干好事，中共历次运动冤死8000万，你明真相会有福报，因为你是明善恶的人，就会远离劫难。这样他们都认同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我讲法轮功做人的道理，经常讲到忍，效果很好，往往能引起听者的互动。比如那天一老太太70多岁，腰板直直的，领着孙子在路边小花园玩，我给她讲三退保平安，她痛快退出了党。讲到忍，她来兴致了，她说她刚搬家的时候，楼下住着个四川人，不知为什么事在自家门口骂了一中午。他带孙子出门，随口问了一句，你骂谁呢？骂了一中午了。没想那人突然手指着他说，骂你骂你骂你。这时楼上楼下的人都往外看，他没说啥，领孙子回去了。他说他家老人说，吃亏不是亏，占便宜才是祸。他嘴上不留德，你看我现在搬新家住大房子，他还在那旧房子住呢。他说得很兴奋，用手比划着，他说他与我特别投缘。也有这样的，你叫他三退，他说他是信什么的，不讲这个。我说你是有神论，中共是无神论，这俩是矛盾的，冲突的，那你到底是信谁呢？这样他就同意退了。也有的人三退后告诉大法真相，他也接受，却又强调自己是信什么的。我说不是让你练法轮功， 不改变你的信仰。你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大法弟子是好的，打压法轮功是错的就可以了。这样他欣然接受。我想，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信什么的，要针对不同人打开不同的心结，让他明白，才能救了他。师父说，只要能认清邪恶，明白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就可以。见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然要看时间允许，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讲。一天傍晚，我去医院住院部楼下，见长椅上坐着两老年妇女，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笑着说，明天后天还是大晴天呀。他俩分别往两边一挪，让我坐下，我就坐在他俩中间。我说，现在的人吃的假货多，得的病多。还没说几句，左手边的这位急切地问，你是信仰什么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一听这话，他头掉过去，后背拧过来，不理睬了。右手边的这位还在听，我就继续讲疾病与心态的关系，淡泊名利，宽容忍让，中医也讲悲伤心，怒伤肝。我20年不得病，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他退出了团队，然后说我得回去了。我也随之站起身来，没想到左手边的那一位突然称赞说，你讲得真好。我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他坐到对面长椅上去了，他高兴地连说两遍。我说，不是我讲得好，是大法好，我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我告诉他，你或你家人有哪里不舒服，你诚心静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的就会非常快。你看物理学讲共鸣共振，两个物体频率相同就会产生共振，人的思想意识与天理天法相一致相融洽，就会产生共鸣，就会得到神佛保佑。他很高兴，说他什么都没入过，家庭成分不好。他一再说谢谢。我说，那你就谢我师父吧。一天，母女俩在路边歇凉，我过去打过招呼，坐在他们俩旁边。我没说几句，年轻的比较反感，神秘的在老人耳边耳语着，意思是他是练法轮功的，今天碰上法轮功了。我笑着说，不要紧的，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他说，共产党给你发工资，你吃共产党的饭还要反对共产党。我说，共产党手中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知识分子搞科研，中共以税收的形式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集中在自己手中，公款吃喝旅游，贪污挥霍。你老实返还你一部分，是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再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没有共产党的时候，老百姓怎么活的呢？外国没有共产党，外国人怎么活的呢？贪官怎么都往国外跑？那老人很正，点头称是。他女儿说，不说这个了，那为什么自焚呢？我接着给他讲自焚骗局。那老人说，他经历过严重烧伤，就是不能用绷带，暴露治疗，怕感染。他俩都退出了团队。我走时，那年轻的一再说，阿姨，你骑车慢点骑。二，对不同身份的人，顺着人的执着讲，启迪人的善念。那天在医院后院给一女青年讲真相，她告诉我她怀了第二胎，不想要，在医院里徘徊几个钟头了，犹豫不决，说双方父母都想要，她自己不想要，觉得工作压力大，经济条件不算好。我说，你能怀二胎，说明你有福气。医生都知道，现在妇女不容易怀孕，因为水、空气污染了，有毒食品多了，过去医生建议孕妇要多吃水果，现在说你要少吃水果，很多都是催熟的。过去老人讲， 不及福德及子孙，祖上积德儿孙满堂。他笑了，表情越来越开朗。我讲了大法真相，迫害真相，他退了团队。最后我建议他尊重父母的意愿，把孩子生下来，珍惜生命，不要杀生。他愉快地说，阿姨谢谢你，我得回家了。还有一次在医院大门口碰上一小伙，吊着一只胳膊，白绷带套在脖子上，可能是骨折吧。我对他说，人有点小灾小难，就不容易有大灾大难。圣人讲，天天过好日子不见得是好事，经典磨难也不见得是坏事。老子不也讲过福与祸的关系吗？他很高兴，似乎得到了启示。顺势给他讲真相，成功劝退。那次见两男青年在玩手机，我说，你们俩是大学生吧？他们说中专生，学烹调呢。我说那不错，人都离不开衣食住行，一日三餐，一顿不吃饿得慌。他俩笑了，其中一人说，民以食为天，开始讲真相，劝退。一天，我从一饭店门口路过，建议打工的推一桶垃圾出来，身上穿的 T 恤衫背后有那么大的一个邪党标志图案。我撵过去说，你小小年纪吃苦受累，自食其力也不简单，现在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年轻多吃苦，以后有福享，先苦后甜嘛。他笑了。我说，你多学学本事，以后自己开饭店当老板。接着讲真相，他退了队，答应以后不穿那件衣服了。其实他并不饿，很善良。有两个人在街上卖玉米，我说这生玉米还是好，我昨天才买了几个呢，自己煮着吃干净。那卖玉米的马上说，你想大热天的，那熟玉米怎么老不坏呢？放什么东西了？我说啊，你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中共腐败把人心搞坏了。他身边的那位老乡站起来大骂共产党，说有一次他给孩子开家长会，最后要填一张表格，他儿子问爸，你入过党没有？他一听来气了，把手里的杯子当着众人的面摔在地上，说老子不是什么党员，甩手出去了。他说七八年没交党费了，自动退了。我说那不算，从心里把发的事作废，不是他的一份子。他俩用真名退了。提起腐败没有不骂的，可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天跟一推销产品的人讲腐败，他说谁让人家有本事，你我没有本事，想腐败也腐败不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说周永康有本事，徐才厚有本事，有权有势，资产成百亿上千亿，最后怎么样了？周老婆判刑，儿子判刑，亲属判刑，徐才厚还没等判刑先死掉了，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图财害命，遭恶报了。你辛苦受累，守本分，劳动吃饭，你积德了，将来子孙后代有福分。老人也讲，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吗？他腐败，子孙后代还孽债。他高兴了，顺利退队。一老太太路过，听我俩说话，停下来说，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吃三顿饭，睡一张床。又说，哎，历朝历代都有腐败。我说，中共讲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他在那个位置上，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胆大妄为，天不怕地不怕，比着贪，人心无底洞，所以天要灭他了。历朝历代都有腐败，到最后不就是改朝换代了吗？一朝来一朝去，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中共气数已尽。讲到了贵州藏字石，石头都说话了，天要灭他，赶快退出来吧，他也退了。三，讲真相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一，讲真相不能带观念。那天，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在等车， 我跟他讲天气异常，他说是人造成的，什么温室效应、厄尔尼诺。我一听对他失去了信心，心想锣鼓听音儿，说话听声，有些人不接受真相，你说天灾人祸，他就说人是人，天是天，跟人的道德没有关系。因为车还没来，我就说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天上的变化对应地上变化，人在做天在看。没想到他来了个大转弯，点头同意退了团队。那天见俩人在楼头歇凉，一70多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一年轻女子，我隔着栏杆跟年轻女子搭话，她是农村来当保姆的，很朴实。我跟她讲她态度很好，听得高兴，没读过书，什么也没入过。讲完我准备走，没想那老人急了，抬抬手想到我这边来，将轮椅推过来后，他真诚地说，你讲得真好。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帮他退了团队，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本以为他听不见不接受呢，都是人的观念作怪。几年前我到这个地方发资料，就是那个楼头第一家，门上贴着党员之家，从此认为那个地方很邪。二，讲真相不能挑人。在车站对面，一年轻男子看上去很有个性，从他身边过去没下来讲，走过去之后又觉得心里过不去，应该给他讲，怎么办呢？下了自行车调过来往回走，没想到很顺利的就给他退了。三，不能被常人心带动。在汽车站小广场上，人们都在等车，仨一群俩一伙，蹲着的坐着的，一年轻女子单独坐在那里，我就过去坐下来跟她讲。她突然厉声喝道，你宣传什么呢？你宣传什么呢？我停了下来，然后说善恶有报。她更火了，说好人没好报，坏人死不了，一大串的顺口溜，说是她妈说的。我一看讲不下去了，想离开，我一转身，他在后面发出一阵嘲笑，别人都往这边看，我头也没回，骑上自行车走了，自己心里不平衡，想他怎么有这么倒霉的妈呢？自己造业不说，把女儿都教坏了，造多大罪啊！心不静了，真相也讲不了了，被常人心带动了，是自己没修去的好面子心在起作用。四，嘴要勤快，主动搭话。有时见满大街的人都在忙碌着，不知给谁去讲，又一想怕什么呢，主动上前打个招呼，先说句家常话，他能把你吃了吗？当然有少数人你跟他说话他不理睬，也有人脸扭向一边不屑一顾，而当你离开时，他却用奇异的眼光打量你，这都是党文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己心里要明白，人类社会善恶同在，能讲就讲，不能讲就走。有的人怕心很重，一提三退不敢表态，有人装聋作哑，我会说碰上你是缘分，我转身就走了，不求你任何事，就是为你好，你得福报，我做善事，是上天在救人，这样他就放心地退了。在这十几年的讲真相中，有苦有乐，乐的是为众生得救而高兴欣喜，苦的是为不明真相的遗憾惋惜。当然大多数是明白的，抵触的是少数，甚至也有报警的，在师父加持下化解了。每当出门跑上几个钟头，哪怕退上十来八个或者十几个人，心里都倍感充实，体会到了救人的殊胜，觉得很值得。当然救人的是大法，自己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没有师父的呵护，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记得一次去千里之外给亲戚讲真相，本来比较顺利，突然遇到挫折，迅速调整心态后成功劝退夫妻俩。 回家的路上看见了莲花，知道师父在鼓励，因为我一直是闭着修的，出门忘记带上纸和笔，突然地上出现了纸和笔，知道师父法身就在身边。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怕心、顾虑心，还有不敢讲的人，在今后实修中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突破自我，争取在正法最后实践里救更多的众生，回报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病魔挡不住我正实法之路》。我是1952年生人，1990年我得了脑癌，动了大手术，小脑削去了三分之一。当时医生说我最多活不过三个月，可是我命大，不但没死，1996年还遇到了法轮大法。一天我在公园遇到练法轮功的邻居，他说，你练法轮功吧，祛病健身有奇效，再借你一本转法轮卷二回家看，看你能不能看懂，能看懂的话就修炼吧。我拿回家一看，觉得挺好，就去和他说我看懂了。他说，那你就和我们一起修炼吧，你不能光练功，也得学法，转法轮中讲得非常清楚，有病是怎么回事，你学法就知道了。通过和他切磋交流，我明白了，也把自己配的吃了5年的药，从修炼那天开始就停了，直到今天再没因为脑癌而吃药。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小脑萎缩都难活，可我患脑癌，因法轮大法的恩泽，仍好好活到今天。1999年我又检查出患有子宫癌，到医院手术时医生都惊奇，你的病可不是得了1年半载了，很多癌囊肿病变都钙化了，太神奇了。我就对医生说，我是练了法轮功啊，不然的话可能早就没命了，又是脑癌又是子宫癌的，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啊。出院后我就想，是师父再次救了我的命，大法现在受迫害，我要用我的自身实力去面对面讲真相。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出去讲真相。刚开始出去讲真相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好，身子往左边歪40多度，由于左眼失明，右眼也模糊不清。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那人说，你都给我讲了6次了。我就告诉右眼，你是火眼金睛，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你要好好配合我啊。刚出去讲真相的时候，我歪着身子，横着的脑袋只能到对方的胸前，我就凑到跟前，抬脸用自己的实力给人讲三退保平安。我说，你看看我，我是得2个癌的人啊，先不说子宫癌，就是平常人小脑萎缩能出来活动吗？你摸摸我脑袋是瘪的，我的小脑削去三分之一啊，我还健康的活着，能和你说话，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多数众生听了都能三退。2010年突然间我半身不好使了，走不了路，上厕所蹲不下，起来就滚一地，练功左手也抬不起来，我就用右手举着左手练功，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能走路了我就每天下午又出去救人。当时听说有个同修身体严重病业，我就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切磋，给他加持正念。他不忍我去，因为不到半小时的路程，我得走1个多小时。但是每次到同修家看到他期待的目光，我就坚持去陪他学法。有一天下大雪，同修以为我不能去了呢，但当我敲开他家门时，他惊讶而关切地说，这么大雪天，路多滑啊，你还来？怎么满脸泥雪？你摔倒了吧？我说，没事儿，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来帮帮同修也是应该的，咱们是整体啊，咱们不能被病魔吓倒，要信师信法，就听师父的，向内找，多学法，多练功， 赶快调整，好出去救人啊。2011年10月的一个雨天，我出去讲真相，走到一个银行门前，连摔了三次没起来，浑身泥水，前胸、后背和大腿都是青紫色。但是我坚持学法练功，腿疼盘不上，我也坚持盘，坚持一个月就好了。虽然我半身不好使，可我还每天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盘，风雨不误，摔倒了爬起来，逢人就讲，天天出去，一天不停。有时也有不明真相的世人不听我讲，还骂我，祖宗三代的骂我。我就想，师父让我救人，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讲，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有时面对面讲真相挨骂时，也起争斗心，和常人争执，回家后向内找就后悔，想师父认错，师父啊，弟子错了，不该和常人一样，弟子没忍住啊。这些年我每天都是早上2:20起来练功，然后直接双盘学法2个小时。我学法一直都是双盘，这是作为师父的弟子敬师敬法的表现啊。如今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能自己稳稳地走路，身子也基本端正了，眼睛看人也清楚了，讲真相一天不停，见到人就讲，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就听师父的话，紧跟师父，坚定地走在正法路上。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